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ashmeyer。 我想补充谈谈 Wes Huff 提出的几个论点，一方面因为我觉得他本身值得回应，另一方面因为他所传播的错误正是许多基督徒对圣经常有的误区。如果你不熟悉 Wes Huff，他几个月前在基督教护教学界爆红，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首先与 Billy Carson 就基督教进行了一场辩论。那场辩论有数百万次观看，我看到的每个评论者都说 Wes 彻底击溃了 Billy Carson 关于圣经的荒唐主张。但这还不算完，没过多久 Joe Rogan 就邀请 Wes 上节目，他们进行了一场确实精彩的访谈。我平时很少听那种超长节目，我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很难找出三个小时来打发。但那期长达三小时十五分钟的节目，我几乎每个字都听了。很明显 ，Wes 对圣经抄本历史等话题的了解，远胜于大多数在 YouTube 上发表评论、从事护教学或上 Joe Rogan 的人。当然，他也会在某些时候犯点错，我知道有人抓到了这些错，但他也很快就承认了。所以我对他的聪明才智和谦逊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老实讲，真正让我惊讶的并不是那些错误。毕竟，在将近两百分钟的节目里，要回答从圣经到古埃及史的各种随机问题，谁都会在细节上出错。让我惊讶的是，他连很冷门的信息都能记得一清二楚。总之，我想说的是 ，Wes Huff 是一位真诚又聪明的新教思想者，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一谈到公教，他就经常犯一些非常基础的错误。以他的聪明和诚意来说，这些论点的水平之低着实让我吃惊。举个例子，这里他在解释为什么公教圣经的篇幅更大。我只截取了45秒的片段，指出他弄错的三件大事。
新教徒继续称这些书为旁经，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隐藏，用来表明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正典经卷和非正典经卷之间的区别。然而，教宗当局视为教义的传统，比如炼狱、敬拜圣徒以及为死者祈祷，都可以从许多次经里找到经文根据。因此，特立腾会议之后的公教护教者便据此强力辩称，这些书是圣经的一部分。路德、加尔文和其他许多新教改革者指出，这些教义在圣经正典里根本找不到，所以罗马才必须把这些书算进去，好为自己的传统辩护。
所以 Wes 在短短几句话里就犯了很多错误。首先，最明显的是，公教并没有任何教义说我们应该敬拜圣徒。恰恰相反，公教会把那视为偶像崇拜而予以谴责。我知道很多新教徒主张请圣徒为你代祷，其实等同于敬拜他们，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一来不真实，二来以学者身份提出也不严谨。如果你说某教会有教义教人做 X， 可那教会明明说 X 是邪恶的，不要做 X， 这就是事实错误，也是谎言。你也可以这样说，比如，我觉得许多新教徒恶更喜欢自己的圣经解释，而不是两千年的基督教诠释传统。但如果我说新教有教义教人这么做，那就是不实也不公。仅仅因为我认为你的逻辑可能自然把你带到一个你本不想去的结论，并不表示你真的有一条教义命令你走到那一步。第二点，而且我们接下来会更深入讨论，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公教会在16世纪为了回应新教而把书卷加进去，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完全不对。早在15世纪马丁路德尚未出生之前，佛罗伦斯大公会议就宣告圣经共有73卷，而且这一点得到了公教会、东正教会和科普特教会的共同认可，这绝不是为了回应新教，因为那时新教根本不存在。在这之前很久，正如我们还会看到的，早期基督徒往往也接受同样的圣经。第三个事实错误是他误解了约翰·加尔文所使用的圣经。许多新教徒并不知道这一点，尽管加尔文确实拒绝了七卷争议书中的六卷，我们会看到公教圣经里有七卷书在新教圣经里缺失。 加尔文否定了其中六卷，但他接受了第七卷《巴鲁书》。事实上，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多次把它称为圣经。举例来说，在他最早的一篇神学论文《反对灵魂沉睡》里，他引用了一位先知，而这位先知正是巴鲁，因此他引用《巴鲁书》并把它当作先知书来谈论。同样的，在他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注释里，他提到先知巴鲁，并引用《巴鲁书》第四章。由此多次引用可见，他确实把《巴鲁书》视为末世的经卷。所以，把它当作支持新教立场来引用，其实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他在45秒里犯下了三处基本事实错误。无论你赞成公教还是新教，都应该承认这些都是错误。而且这次不同于 Joe Rogan 的访谈，并不是即兴发言，这是他在自己频道上精心安排的一期短片。并不是他措手不及，也不是有人临时提问，这些内容都是他主动提出的。而且不只是 Wes 一个人，除了我要点评的那段视频以外，他还上传了一段更长的版本，由凤凰城神学院的 John Mee 博士阐述几乎同样的论证。Mee 博士在这一领域有很多有趣的研究。我要强调的是， Wes 不只是贴了个链接，而是直接把整段讲座上传了。那段视频就放在他个人网站上，虽然发言者不是他本人，但显然是他邀请来讲的，因为这位讲者在2024 Apologetic Canada Conference 发言，而 Wes Huff 正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由于他们两位的论点非常相似，而且 Mee 的讲座篇幅大约是 Wes 的三倍，我会同时回应两边的说法。 Wes 往往只给出论点方向，而 Mee 则在很多情况下提供了更完整的版本。因此我打算把两种论述交叉着讲。我不想把任何人放在为别人的观点辩护的境地里，但在这个案例里，既然他亲自上传了这段视频，他显然就是他论点的更完整呈现。所以我希望自己这样处理是公平的。你说了，哎，但你似乎真正要表达的是一个更完整的。希望我对他是公平的。如果你再看这段视频， Wes， 如果我有任何地方没有公平对待你的论点，请告诉我。在我看来，支持新教圣经只有两大主张，或许算两点半，等会儿我会解释两点半是什么意思。简言之，就是说我们的圣经应该比公教徒少七卷，只保留新教的66卷。我看到 Wes 和 Mee 博士基本上提出了两条理由。第一，他们说我们应该采用新教旧约，因为它与古犹太人的圣经一致，尤其是与基督时代所用的圣经一致。第二，我们应该采用新教旧约，因为这是多数最早期基督徒所用的旧约。这就是两大论点。在指出这些论点的错误之前，这将是本视频的大部分内容。我想先承认他们有哪些地方是对的。首先， Wes 在澄清这场争论的基本概念方面做得不错。在这种视频里，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公教徒和新教徒都清楚彼此圣经的差异，但我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我认为 Wes 对公教圣经、新教圣经和犹太圣经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好说明。
首先，如果你打开一本新教圣经，会发现旧约共有39卷。如果你打开一本公教圣经，则会看到46卷。因此，罗马公教徒的圣经比新教多了七卷书，并且在但以理书、以斯帖记等书卷里还有若干增补章节。也值得一提的是，希伯来圣经，也就是现代犹太人今天所读的圣经，与新教圣经所含的经卷相同，只是编排顺序不同。
就这样，我的意思是，这一点一开始就要说明白，而 Wes 说的完全正确。犹太人的旧约虽然分卷数量和排列次序不同，但内容和新教旧约完全一致。讨论这场争论的本质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因为人们有时会夸大彼此的差异。而在这里，公教徒和新教徒其实有很多共识。新教圣经里的66卷，公教和东正教的圣经也全部收录。我们只是在这些之外还多几卷。 此外，有两卷在两种圣经里都出现，但我们版本更长，就是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再加上七整卷书只在公教和东正教圣经里出现，新教圣经里没有。这七卷是尤迪传、多比传、马加比上、马加比下、巴鲁书、智慧篇和德训篇。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不想把差异说得太夸张。第二，如果你主张我们应当采用新教旧约，因为早期基督徒用的就是它，那你就该确认他们的经卷目录和你现在的一模一样。毕竟整场争论实际上就围绕七卷书和两卷的增补章节，要是有人说他们在其中五卷上跟我一致，那可不代表他们整体上支持你的立场。就像我若要证明四福音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但我找到一个人说是马太、马可、路加、山姆，那我们争议的那一卷就很关键，我就没法拿它来当支持。当我们深入探讨时，你会发现 Watson 和 John Mead 博士援引一些据说支持新教圣经的人士，但当你亲自去读那些资料，却发现他们并不支持，这时候我说的话就好理解了。情况更像马太、马可、路加、山姆，对，有几处一致，但也有几处不一致。这就是争论的基本框架。另一个值得肯定 What's Half 的地方是，他承认关于这些次经，这七卷有争议的书确实曾引发争议，这一点不可否认。确实有基督徒认为这些书不该全部列入圣经，这七卷全都处于被质疑的地位，也就是被质疑的书卷 Antilegomena。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受到质疑的书或有争议的书，所以新教徒指出这一点完全公平。我们不能说这些书从未被质疑，事实不是这样，他们确实有过争议。对于每一卷书都有支持和反对的基督徒。West 指出的另一点也很好，我希望更多新教徒能提及，就是即便如此，那些反对这些书的人也没有像现代新教徒那样主张把他们完全排除在圣经之外，他们仍然认为这些书重要，能造就人，是教会书卷，对信仰成长有益的。因此，他们并不像许多现代新教徒那样完全弃绝这些书。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打开一本新教圣经，就根本看不到这些书。但如果你打开一册17世纪的钦定本圣经原版，你会发现这些书仍在里面，只是被放在一个独立的部分。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我想很多新教徒并不知道。从基督教历史长河来看，他们现在使用的圣经其实非常新。
很明显，自教会最早期起就有不少基督徒把许多后来被称为次经的书卷视为圣经。
这是 Wes 提出的另一个关键论点，我们稍后会再回头讨论。如果 Wes 所说的真的是事实，也就是旧约在耶稣时代已经完全定案，人人都知道哪些书属于圣经，哪些不属于，那就很难解释他刚才自己提到的事实。早期基督徒并没有明确共识，而且从一开始就有人相信这些次经，这些有争议的书应当列入圣经。诚然，并不是每位基督徒都这么认为，但这种立场确实存在，而且我认为我能提出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这很可能是多数观点。这与耶稣时代大家都对旧约的经卷了如指掌的说法显然难以相容。我想强调的最后一点是 ，Wes 在一个更宏观的问题上完全正确。无论新教徒还是公教徒，都倾向于把我们如何得到现在这本圣经的过程讲得过于简单。无论你是公教、新教、东正教，甚至犹太人，关于为何圣经会恰好包含现在这些书卷的故事，都比我们常讲的复杂得多。即便在本视频里，我有时也不得不简化，因为其中的细节与复杂程度实在太深。对于这些框架，我大体同意，但我也得指出我们分歧的地方，包括我知道 Wes 想要客观持平，却并未说对的地方，比如接下来这一段。
认为新教徒在宗教改革期间把大家一致承认的经卷从圣经里删掉，这种说法完全不准确。 同样的，罗马公教徒为了回应改革者，就把这些书整批加进圣经的观点也过于简化。
我理解 Wes 想保持中立，说双方都有误区，不过他挑出的两个稻草人论点其实本身就说错了。首先，历史上确实存在完整的圣经，对吧？如果你坐时光机回到宗教改革前，或者到收藏古籍的图书馆去看，你会发现宗教改革之前的旧圣经。你还会看到许多古代教会文件和基督徒著作谈论圣经的书卷。事实上，拉丁通行本包含73卷书。在编制66卷的新教圣经时，有7卷被删除。这样说并不是不准确，这就是事实。然而他却说，当时并没有对73卷达成共识。其实是有的。在佛罗伦斯大公会议上，73卷正典被称为末世的书卷。我们稍后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一点。这一结论得到了公教会、东正教会和科普特教会的共同认可。这发生在宗教改革之前，马丁·路德尚未出生。因此，说当时已有共识并没有错。当然，我们也得补充说明，当时仍有少数人不认同这一共识。确实有人认为这个共识是错的，但在教会整体层面上，73卷正典的共识相当明确。即使在东方教会的情况稍显松散，他们所认同的经卷数也明显多于新教正典。有时甚至超过73卷。改革者确实减少了被承认为圣经的书卷数量，这是客观事实。至于是好是坏，另当别论。但否认这件事就是否认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当他说我们不能说公教徒只是为了回应改革就把这些书全盘加进去，那太简单化了。不，那不仅是过于简单，而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可以在公教的圣经里看到这些书，除非你主张16世纪的公教徒掌握了时光旅行，回到中世纪把所有圣经都改成符合特里腾会议的样子，否则就得承认，虽然 Wes 想保持公平，但他这两句话都不符合事实。他还试图在另一点上找到共识，这一点我赞赏，但他说法却不正确。他宣称新教圣经的66卷自早期以来从未有过争议。
让我打住一下，因为在极早期，对于现代新教徒和公教徒都承认的那66卷几乎没有异议。这些书一向被视为圣经，讨论的只是其他那些书卷。
我要说，我不想吹毛求疵，但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 Wes Hough 和 John Mead 博士引用的那些人物里，如果你去看他们圣经的目录，你会发现他们固然未必使用73卷的公教圣经，但也同样不使用66卷的新教圣经。他们会收录新教所缺的书卷，也会排除新教所收的书卷，例如《以斯帖记》。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小技巧：当你研究早期基督徒列出的圣经书目时，有几个经卷尤其值得留意，看看某位作者如何看待《以斯帖记》、《耶利米哀歌》和《巴鲁书》。要记住，新教今天接纳以斯帖记和耶利米哀歌，却拒绝巴鲁书。然而他们往往引用那些拒绝以斯帖记却接纳巴鲁书的人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于是你就会说，这不对啊，即便书卷数相同，内容也不同。这就像把马太、马可、路加、山姆当成四福音，而不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样根本说不通。说到这里，我只谈了旧约里那些有争议的书卷，新约里也有一些有争议的经卷。这虽然没旧约那么普遍，但众所周知，马丁·路德在他最初的德文新约里标出了他拒绝接纳的4卷书。所以，如果你想用新教的共识来证明旧约或新约的正典，你就不能只拿共识来说事。事情远比这复杂。无论如何，我只是想先把这些细节讲开。现在我们要进入论证的核心。他的第一个论点是，这些书在耶稣时代并不属于圣经。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两个论点，也就是我们应该接受新教旧约，因为那才是犹太人的旧约的想法。 如果要细分，在这个论点里面还有两个子论点。第一点，犹太人拥有一个已经确定下来的圣经目录，在耶稣时代，他们对哪些书是圣经，哪些不是，有一张明确的名单，而且这份名单与新教旧约完全一致。在我正在评析的视频里， Wes 非常明确地说，古代犹太人就是如此。
那个古代时期的犹太人同样认为这些著作有价值，但他们并不把它们视为经文。
所以他的论点是，这七卷书在古代犹太人中显然被拒绝。不过他并没有说明他所说的古代到底指多早，但在一次访谈中他声称这在耶稣本人的时代就已经成立。这点很关键，因为如果你只是说耶稣之后的犹太人拒绝了这些书，要知道耶稣之后的犹太人也拒绝了耶稣，因此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说服力。所以你必须把目光指回那个仍在等待弥赛亚的旧约时代的犹太人，这正是他所宣称的。
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所用的圣经正典和我们今天旧约的目录完全一样。
还有一个相关的论点，就是说不仅犹太人有一份非常明确的旧约目录，而且早期基督徒，事实上按照 Wes Hupp 和 John Mee 博士的说法，甚至大多数早期基督徒也使用这份目录作为他们的旧约。Wes 还要说，他们这么做非常合理，因为罗马书三章二节写着，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道交托他们。这就是他们的论点。这就是古代犹太人的圣经，是他们被赋予权柄来决定哪些书是经文，哪些不是，而早期基督徒跟随了他们的脚步。然而，上述说法全都是错误的。而且，即便从其他新教资源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些说法是错的。比如 ，Aaron K. Denlinger 是改革宗圣经学院的教会史记历史神学教授，他绝不是公教徒，而且他认为公教圣经是错的。但即便如此，他也承认约翰加尔文在谈论圣经时有误。实际上，我们在早期基督徒那里看到的旧约书卷归属的模糊性，反映了更早以前犹太人内部的模糊性。也就是说，犹太人之间存在不同的圣经目录。他表示，基本上反映了公教与新教的分歧。这些有争议的书卷，也就是那七卷，在希伯来圣经里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拒绝列为正典，却被居住在巴勒斯坦之外，讲希腊语的犹太人视为正典。因此，这些书卷被收录进由亚历山大城完成的希伯来圣经希腊译本，也就是七十世译本。诚然，这种说法向两个方向都有点过于简化，但方向上是对的。在巴勒斯坦境内，你会看到篇幅较短的犹太圣经，而在巴勒斯坦之外，则会看到篇幅较长的犹太圣经。Denlinger 继续说，直到基督降生后的第二个世纪，也就是远在耶稣时代之后，犹太人才最终在内部就更精简的正典达成共识，拒绝那七卷有争议的书。我得再说一次，即便如此，这仍然有点过于简化。实际上，时间比这还要晚，情况也比这复杂得多。接下来我会补充这些细节。但先把这一点当成出发点，存在一个七十世译本的正典希腊语版本，其中包括一套更长的经卷，被视为圣经的一部分，却在希伯来正典里找不到。正如 Timothy Michael Law 在 When God Spoke Greek 中指出的那样， Timothy Michael Law 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神学讲师，也是牛津七十世译本手册的联合主编，他是该领域的专家。他指出，虽然我们现代英文圣经里旧约的译本几乎都基于希伯来文本，但早期教会的新约作者在引用和阅读圣经时，通常使用的是七十世译本。也就是那个旧约篇幅更长的希腊语圣经。他继续写道，新约作者几乎总是借助七十世译本来引用他们经常引用的犹太圣经。无论是福音书、使徒保罗，还是希伯来书作者的事例，都表明希腊文七十世译本对新约思维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在此我们无法深入细节，但我要说，有一些预言在希伯来文本里根本没有，却在希腊文本里出现，并被新约引用为预言，或者至少在七十世译本里比在希伯来原文中清晰得多。 此外 ，Timothy Michael Low 指出，把希伯来文本当成原文本身也不准确。我们常以为希伯来文本从未变动，而希腊文本才会变，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当我们发现最古老的文献时，希腊文本反而比希伯来文本更忠于这些最早的记录。仅仅因为它是同一种语言，并不意味着就不会有抄写错误或人为修改等问题。所以，如果你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看到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但当你按脚注去读那个经文时，发现两边似乎对不上。原因很可能是你所使用的旧约与新约作者所用的旧约不同。这或许是你的旧约出现了问题，而不是新约作者的问题，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这本希腊语圣经，包含的书卷比今天的新教圣经更多。这不仅仅是译本不同，而是版本本身就不同。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他们提出的论点 ，John Mee 博士更详细地论述过，是犹太正典已经封闭成型，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就是犹太圣经或希伯来圣经，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旧约的东西。他声称这一过程大约发生在公元100年前后。
我这里跳过了大量内容，先做个小结。从那一时期来看，我们拥有的最早证据，比如死海古卷、约瑟夫死海古卷、犹太神学家斐洛以及新约，都显示出一个核心正典——摩西五经。也就是摩西五经加上先知书、诗篇和箴言，而像以斯帖记这样的书卷则处在模糊地带。换句话说，我们并不确定。甚至在耶稣时代，我也无法给你一个关于以斯帖记地位的确切答案。
所以我很欣赏密博士提供的这些细节，显示出事情远没有许多新教徒想的那样简单。也就是说，在耶稣时代，圣经正典并未封闭，这一说法并不成立。这就让人惊讶了。Westhoff 在自己频道上传了这样的内容，而他却声称正典在耶稣时代就已封闭。你会注意到 ，Me 其实说的是，我们仅有的证据显示，这个过程可能发生在公元约100年，即便那时正典也没有那么封闭，仍存在模糊地带，因为我们对以斯帖记等书的地位并不确定。事情将变得更复杂，因为显然这个答案无法让新教听众满意。你不能说你必须遵循公元100年犹太人的做法，这显然说不过去。毕竟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因此，包括密在内的人试图把证据往更早的时期拉，但史料其实支撑不了那么远。这点很重要，因为公元1年的犹太教与公元101年的犹太教差异巨大。那是有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艾瑟尼派等等各种派别。公元1年，圣殿仍然屹立。那时还没有弥赛亚显现，或者说只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孩。当圣殿被毁后，一切都变得截然不同。犹太人被分散到各地，犹太教内部的许多派别被摧毁，而基督教却建立并发展起来。因此，我们不能假设公元1年的犹太教与公元101年基本相同，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如此，像 Mee 和 Huff 这样的新教徒仍试图把历史证据往前推100年。我想你会在这段视频里看到他们的这种做法。
约瑟夫和以斯拉四书另一部大约同一时期的犹太文献显示希伯来正典已经固定成型，对吧？大约在公元100年左右定型。我想说可能更早一些。我只是告诉你证据显示的年代大概是公元95年100年。我认为正典早在这些声明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些声明并没有造就正典，只是发表声明的时间点而已。所以我会说，旧约正典在耶稣之前的某个一世纪就已经成型。
如果你听他说话，会发现他像拍卖师一样不断加码，想把时间推得越来越早。他先说，按证据来看，我们最早能找到的是大约公元95年，但或许更早。也许是在第一世纪的某个时候，也许在耶稣之前，于是他就这么定了。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并不成立。事实上，连公元95年或100年都靠不住。你会注意到，他援引的证据只有2条。 就是约瑟夫和以斯拉四书。如果你曾与新教徒讨论旧约正典，比如为什么这些书在圣经里，约瑟夫几乎总会被提到，但人们使用约瑟夫时存在问题。所以我来播放密博士关于如何引用约瑟夫的讲解，并且边放边指出几个问题。
先简单总结一下基督教出现前希伯来正典，也就是犹太正典的大致情况。大约公元95年，
首先要注意，他说在耶稣出生之前，然后又说大约公元95年。请问，公元95年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吗？
约在公元95年，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称，犹太人只有并且一直只有22卷书。
然而，约瑟夫并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他们有22卷记录过去历史，被公认为是神默示的书，但并未说他们一直都是22卷。那样的说法太荒谬了。摩西时代不可能就有22卷书，所以他并没那样说。这是密自己加的，然后硬塞给约瑟夫，好像要靠他们一直都是22卷来证明正典早早封闭。但那是他自己加进去的，原文里没有。约瑟夫没那样说，确实的，只是约瑟夫说有22卷书。新教徒常常引用这话，甚至宣称这22卷就是现代犹太旧约24卷的同一批书。但如果你真去看约瑟夫列举的书，会发现事情复杂的多。
22卷，摩西5卷，先知13卷，其他4卷。
好，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除了5卷律法书之外，在约瑟夫的22卷里还有13卷先知书以及4卷所谓其他的书。这通常被称为著作部分，也就是 Ketuvim 圣录。在现代犹太圣经里确实有5卷律法书，但先知书不是13卷，而是8卷，而著作部分也不是4卷，而是11卷。问题在于，约瑟夫并没有告诉我们他那22卷究竟是哪22卷。我们可以猜测，可以查看他别处的引用来拼凑目录，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和现代犹太圣经或新教圣经有同样的书，只是分卷方式排序不同，还是他用了不同的书卷。如果你的论点是所谓的坦纳赫结构 T-N-K 律法先知著作在耶稣时代就已固定，然后你却援引一个把先知书和著作卷数列的完全不同的人，这显然说明一切并没定型，对吧？这反而显得情况仍有模糊。约瑟夫就说到这里，但别忘了，密引用了约瑟夫和以斯拉四书。如果你对以斯拉四书不熟悉，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那并不是圣经里的正经书卷。更混乱的是，它有时候被人当作圣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新教徒一方面会引用它来说明圣经该有多少卷，另一方面它本身曾被某些人放进圣经目录，而新教与公教都不认可它。新教神学家 Martin Hingle 在《作为基督徒圣经的70世纪本》一书中稍微谈到这段历史。他指出，以斯拉四书提到共有24卷书。别忘了，现代犹太圣经也是24卷，从以斯拉四书开始就如此，约瑟夫是个例外。拉比文献直到30世纪初才开始提到24卷这个数字。早期犹太人内部对哪些书算不算圣经确实存在争议，我们接下来会更深入讨论。所以当我们把说22卷的约瑟夫，说24卷的以斯拉四书，以及同样24卷的现代犹太圣经放在一起时，有件事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这只是技术方式不一样，还是目录内容真的不同。 Hingle 也承认这一点，数字之所以不同，可能是因为书卷真的不一样。如果你是新教徒却想借此证明自己和约瑟夫、以斯拉四书使用同一本圣经，那这证据就很糟糕。 我们来谈谈《以斯拉四书》。问题句出自《以斯拉四书》，我并不认为它是末世经文，但它是有用的历史资料，而且它也并非真的出自以斯拉。但其中写道，四十天完毕后，至告者对我说，把你先前写的24卷公布出来，让配得与不配得的人都能阅读，至于后来写的70卷，要留给你民中有智慧的人。这段话并不是在说只有24卷是神所默示的。他的意思是，公开给大众的书有24卷，而真正给有智慧受过传授者的书有70卷。有人会猜，这是不是暗指70是一本，字面意思就是70，但更可能只是巧合。我以前的教授 Juan Carlos Ascenden Widow 神父在《希伯来圣经正典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斯拉四书似乎是在反对把圣经限制为24卷，主张真正的智者应当拥有更多的书卷。因此，这段话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读，而不是把它当作圣经恒久只有24卷传统的背书。所以约瑟夫和以斯拉四书是否一致并不明确，完全看不出以斯拉四书真想把书卷定为24卷。因此这些资料都无法证明公元100年已有一个明确定型的圣经，更别说再往前推100年了，证据根本支撑不起。但问题不止于此。再引用另一位可靠的新教学者 Lee Martin McDonald 博士，他是新约研究教授，也当过阿卡迪亚神学院院长。他指出，正典并未定型，并未封闭。在耶稣时代，正典相当流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是如此。
塔木德文献仍然在讨论某些书卷，以斯拉记、传道书、以西结书，甚至连便希拉之训，在塔木德文献里都有不少次被称为经书。因此，当时仍有争论，正典是流动的，正典没有固定。
此刻你可能听得一头雾水，一个学者说正典已定型，只是边缘模糊，另一个学者却说正典仍流动。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谁是对的呢？我建议部分答案可以通过查阅犹太资料来获得。可以查犹太塔木德、米士拿、格马拉，在米士拿守节篇里你会看到一句话，所有圣书都会使你守不解。意思是只要你摸的经卷就不能立刻再摸别的东西。原因暂且不论，在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内容里，弄脏双手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代表它是经文。那段文字提到雅歌和传道书，可以弄脏双手，但也承认拉比之间对此有争议。拉比犹大说雅歌是经书，可对传道书仍有争论。拉比约西则说传道书不是经书，而雅歌也有争议。拉比士门说，这正是第一世纪两大拉比学派沙麦学派和西列学派分歧的领域之一，大约在公元100年左右定型。我想说可能更早一些，我只是告诉你证据显示的年代大概是公元95年、100年。我认为正典早在这些声明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些声明并没有造就正典，只是发表声明的时间点而已。所以我会说，旧约正典在耶稣之前的某个一世纪就已经成型。如果你听他说话，会发现他像拍卖师一样不断加码，想把时间推得越来越早。他先说，按证据来看，我们最早能找到的是大约公元95年，但或许更早。Over the book of Esther and whether or not it was considered canonical, inspired, and would make you ritually impure if you touch it. 也许是在第一世纪的某个时候，也许在耶稣之前。Reading and reciting it, or actually, you know, the text itself was divine. 于是他就这么定了。Then you jump forward and you find in several other places that the book of Sirach, which is not in Protestant Bibles, is quoted in the Jewish Talmud as scripture with the invocation, "It is written."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并不成立。 事实上，连公元九十五年或一百年都靠不住。你会注意到，他援引的证据只有两条，就是约瑟夫和以斯拉四书。如果你曾与新教徒讨论旧约正典，比如为什么这些书在圣经里，约瑟夫几乎总会被提到，但人们使用约瑟夫时存在问题。所以我来播放密博士关于如何引用约瑟夫的讲解，并且边放边指出几个问题。先简单总结一下基督教出现前希伯来正典，也就是犹太正典的大致情况。大约公元九十五年，首先要注意，他说在耶稣出生之前，然后又说大约公元九十五年。请问，公元九十五年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吗？约在公元九十五年，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称犹太人只有并且一直持有二十二卷书。然而，约瑟夫并没有这么说。
The history of Judaism isn't so simple because not everybody is a rabbi or following these rabbinical schools in the late first century.
他只是说，他们有二十二卷记录过去历史，被公认为是神默示的书，但并未说他们一直都是二十二卷。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y seem to have continued to done so, to have done so for a long time.Even centuries.
那样的说法太荒谬了。
It doesn't appear that the Jewish canon has universal support amongst the Jewish people.
摩西时代不可能就有二十二卷书，所以他并没那样说。这是密自己加的，然后硬塞给约瑟夫，好像要靠他们一直都是二十二卷来证明正典早早封闭。但那是他自己加进去的。
The early Christians followed this because they, you know, they believed in Romans 3, which says that the Jews are entrusted with the oracles.
原文里没有。
Well, it is true they believed in Romans 3, which says that the Jews are entrusted with the oracles of God.
约瑟夫没那样说。
It is not true that any of them ever took it in the modern Protestant kind of dispensationalist way that the Jewish people therefore have permanent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over what does and doesn't get to go in the Bible.
确实的，只是约瑟夫说有二十二卷书。
Because I don't know a lot of scholars making this argument, and it is flagrantly wrong.
新教徒常常引用这话，甚至宣称这二十二卷就是现代犹太旧约二十四卷的同一批书。
And many others that Paul's statement in Romans chapter 3 verse 2 that the Jews were entrusted with the oracles of God was reason to omit almost all of the deuterocanonical books.
但如果你真去看约瑟夫列举的书，会发现事情复杂的多。
And he doesn't really explain what he means. Which books?were and weren't to be accepted if they didn't agree with the Jewish canon. He does not.
二十二卷，摩西五卷，先知十三卷，其他四卷。好，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And it just, as far as I can tell, isn't.
除了五卷律法书之外，在约瑟夫的二十二卷里还有十三卷先知书，以及四卷所谓其他的书。
Pretty frequently, and I think it's an innocent mistake because Melito and Origen are telling you which books are in the Jewish Bible, and.
这通常被称为著作部分，也就是 Ketuvim 圣录。在现代犹太圣经里，确实有五卷律法书，但先知书不是十三卷，而是八卷；而著作部分也不是四卷，而是十一卷。问题在于，约瑟夫并没有告诉我们他那二十二卷究竟是哪二十二卷。我们可以猜测，可以查看他别处的引用来拼凑目录，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和现代犹太圣经或新教圣经有同样的书，只是分卷方式还是不同，还是他用了不同的书卷。如果你的论点是所谓的坦纳赫结构 T N K 律法先知著作在耶稣时代就已固定，然后你却援引一个把先知书和著作卷数列的完全不同的人，这显然说明一切并没定性，对吧？这反而显得情况仍有模糊。约瑟夫就说到这里。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ed to have extracts made from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concerning.
但别忘了，密引用了约瑟夫和以斯拉四书。如果你对以斯拉四书不熟悉，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那并不是圣经里的正经书卷。更混乱的是，它有时候被人当作圣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新教徒一方面会引用它来说明圣经该有多少卷，另一方面，它本身曾被某些人放进圣经目录，而新教与公教都不认可它。新教神学家 Martin Hingle 在《作为基督徒圣经的七十世一本》一书中稍微谈到这段历史。他指出，以斯拉四书提到共有二十四卷书。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you find many of the apologists in this era trying to do intentionally is evangelize the Jewish.
别忘了，现代犹太圣经也是二十四卷，从以斯拉四书开始就如此。约瑟夫是个例外。拉比文献直到三世纪初才开始提到二十四卷这个数字。
Is to have a better sense of where in the law and prophets we can find testimonies for the Savior.
早期犹太人内部对哪些书算不算圣经确实存在争议。我们接下来会更深入讨论。 所以，当我们把说二十二卷的约瑟夫、说二十四卷的以斯拉四书以及同样二十四卷的现代犹太圣经放在一起时，邮件是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这只是技术方式不一样，还是目录内容真的不同。听友也承认这一点。数字之所以不同，可能是因为书卷真的不一样。如果你是新教徒，却想借此证明自己和约瑟夫、以斯拉四书使用同一本圣经，那这证据就很糟糕。我们来谈谈以斯拉四书。问题就出自以斯拉四书。我并不认为它是末世经文，但它是有用的历史资料，而且它也并非真的出自以斯拉。
And that Melito explains that he went to the east, very obviously meaning to Palestine.
但其中写道，四十天完毕后，至高者对我说，把你先前写的二十四卷公布出来，让配的与不配得的人都能阅读。至于后来写的七十卷，要留给你民中有智慧的人。这段话并不是在说只有二十四卷是神所默示。他的意思是，公开给大众的书有二十四卷，而真正给有智慧、受过传授者的书有七十卷。有人会猜，这是不是暗指七十是一本？字面意思就是七十，但更可能只是巧合。我以前的教授 Juan Carlos Sandoval 神父在《希伯来圣经正典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斯拉四书似乎是在反对把圣经限制为二十四卷，主张真正的智者应当拥有更多的书卷。因此，这段话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读，而不是把它当作圣经恒久只有二十四卷传统的背书。所以，约瑟夫和以斯拉四书是否一致并不明确，完全看不出以斯拉四书真想把书卷定为二十四卷。因此，这些资料都无法证明公元一百年已有一个明确定型的圣经，更别说再往前推一百年了，证据根本支撑不起。但问题不止于此。再引用另一位可靠的新教学者 Lee Martin McDonald 博士，他是新约研究教授，也当过阿卡迪亚神学院院长。他指出，正典并未定型，并未封闭。在耶稣时代，正典相当流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是如此。塔木德文献仍然在讨论某些书卷，以斯拉记、传道书、以西结书，甚至连便希拉智训，在塔木德文献里都有不少次被称为经书。因此，当时仍有争论。正典是流动的。
This is pointed out in the book The Biblical Canon List from Early Christianity by Edmund Gallagher and John Mead. And you might be saying the same.
正典没有固定。此刻你可能听得一头雾水。一个学者说正典已定型，只是边缘模糊；另一个学者却说正典仍流动。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谁是对的呢？
Includes the Jewish canon minus Esther.
我建议部分答案可以通过查阅犹太资料来获得。
While many other ancient sources have two books of Esdras, or Esdras also means.
可以查犹太塔木德、米士拿、格马拉。在米士拿手结篇里，你会看到一句话：所有圣书都会使你手不解。
Unfortunately,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for this. Different ancient sources referred to the same books by different names, and it's extremely.
意思是，只要你摸的经卷，就不能立刻再摸别的东西。原因暂且不论。
After Proverbs, he then mentions the Book of Wisdom.Which either refers to the Book of Wisdom in Catholic Bibles, or is another name for the Book of Proverbs. Which
在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内容里，弄脏双手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代表它是经文。那段文字提到雅歌和传道书，可以弄脏双手，但也承认拉比之间对此有争议。拉比犹大说雅歌是经书，可对传道书仍有争论。拉比约西则说传道书不是经书，而雅歌也有争议。拉比士们说，这正是第一世纪两大拉比学派——沙麦学派和希列学派分歧的领域之一。如果他指的是犹太人版本的耶利米书，其中没有耶利米埃歌或巴录书，那他就缺少了耶利米埃歌这卷。他显然也缺少以斯帖记，他可能也漏掉了尼希米记，这点并不确定。他也许用了另一卷所谓的以斯拉以卷。总之，这根本不是清晰的新教正典，而且显然也不是新教正典。更重要的是，这完全不是基督徒的正典目录，这是一份犹太正典目录，表明当时犹太经典仍在敲定中。这恰好与像 Westhoff 那样的说法相反。好，现在我们从莫利托转到俄利根。在优西比乌的教会史里引用了俄利根的话，他讲得非常清楚，自己列出的是犹太人的正典目录。他写道，必须说明希伯来人传下来的正典书卷共有二十二卷。请记得，二十二卷是比较早期的数字。后来一些犹太文献则提到二十四卷，但俄利根明确给出的是犹太目录，而不是基督徒的目录。在俄利根这里，这一点比莫利托的情况更明显。接着，他同时列出基督徒熟悉的希腊书名和犹太人使用的希伯来书名，有时看起来甚至是阿拉姆语书名。虽然这一点学界有争议，来说明犹太人认可的旧约书卷。正如 Martin Hengel 指出，我们可以确定俄利根并不是在给出基督徒正典，因为他熟悉基督徒传统，也知道基督徒旧约与犹太旧约之间有哪些差异。他自己写过相关论述。因此，我们肯定他再次给出的是犹太目录。此外， Gallagher 与 John Mee 还指出，俄立根自己就知道有一卷书，但以理书它的文本和犹太文本并不一致。我们手里就有一封完整的致阿菲利加努书信，俄立根在其中反驳了 Westhoff 所宣称他持有的立场。请记得 West 的说法是，俄立根认为犹太人蒙托父神的道，罗三比二，所以必须遵从犹太正典。俄立根并没有这样说，俄立根的观点恰恰相反。俄立根承认犹太正典和基督徒旧约不同，并且主张应当采纳基督徒的版本。他对这件事有非常长篇的论述，而且不仅限于 Gallagher 和 Mead 引用的那一卷书。那封信的背景是谈论但以理书希腊译本的差异。俄立根自己说，虽然情况如此，但苏撒拿的故事在希腊文抄本中所有基督的教会都在用，却在希伯来文中找不到。先暂停一下。俄立根告诉我们，所有基督徒教会都采用篇幅更长的但以理书，而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并不用这个版本。然而 West 却要我们相信，这同一个人居然说过必须完全按照犹太正典来。俄立根还说，这种分歧不止这一处，而是有成千上万段。或许数字有点夸张，但译本差异和经文差异确实很多，而且并非只在个别段落上出现。他明确指出，多比传和有地德传为教会所接受，却不被犹太人接纳。他说，这两卷书甚至连他从犹太人那里学来的希伯来旁经中都没有出现。尽管如此，他仍然把他们当作有权威的书卷，因为教会在使用多比传。很显然，这些人并不是在说我们只要跟随犹太正典就行，他们的立场恰恰相反。好，接下来跳到亚他拿修，他的情况更复杂一些。Martin Hengel 提到一件奇怪的事发生在通往亚他拿修的过程中。俄立根写下的目录显然是犹太目录。他并不是为他辩护，而是为了三世纪护教学的需要而加以描述。然而尤西比乌在记录时，把俄立根对犹太旧约的描述与自己对基督徒新约的描述拼在一起，结果就好像俄立根在表达自己认为旧约该是什么样。因此，很多读尤西比乌的人都被搞糊涂了，连其他早期基督徒如亚他拿修似乎也受了影响。Hengel 明确指出，亚他拿修的复活节书信似乎在跟随他所理解的俄立根的方向，把所有经书放进一个特别的22卷列表。于是他尽力让自己的目录符合这个数字。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得到新教旧约的目录。他的圣经当然比公教的要短，但他明确把巴录书算进去。他明确写道，巴录、埃歌及书信合为一卷，也就是说他把他们连同耶利米书变为同一本书。亚他拿修在复活节书信里接着说，还有一些书既不当作旁经，也不当作正典。他提到了智慧篇、便希拉智训、以斯帖记、有地德传、多比传，以及十二使徒遗训和赫尔马木人。这很值得注意，因为这并不是他忘记以斯帖记。当一些新教徒看到这类旧约目录时，常会说他可能不小心漏掉了以斯帖。答案是并没有。以斯帖记在当时是有争议的，所以如果你要完全跟随犹太正典，其实拿不到以斯帖记。这点很关键，对吧？因为如果你说我们要跟随亚他拿修，可作为新教徒你却发现亚他拿修的旧约跟你的不同，它也不是公教的目录。我的重点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支持你观点的权威。如我刚才所说，他对这些书卷有明确区分，他并不把他们叫做旁经，因此他为以斯帖记、智慧篇、便希拉智训、十二使徒遗训等书保留了位置，既没有完全视为经书，也没有完全弃置。好，额外加一轮。这一位 West 没提，但 John Mead 博士提到了。他声称圣俄我略拿起安座从不引用此经，因为据说俄我略也持有同样的简短目录。
这是圣俄我略拿齐安做的圣像，他几乎就是三位一体先生，明白吗？是第四世纪的大牌神学家，他对今日我们所持的三位一体教义贡献巨大。所以你大概不会预期犹太教会堂的传统会影响他太深，但事实上确实有影响。Mead 说他找不到俄我略在所有著作里把所谓旁经当作圣经来引用的任何例子，
而我能找到，我能找到好几处。举几个例子吧，在圣俄我略拿齐安做的讲道词第45篇里，他以经上记着的口吻引用了加勒底人的后裔这句话，出自犹地德传5:6。在讲道词第37篇中，他多次批评当时法律的性别歧视，对放荡的女人极为苛刻，却对放荡的男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回应说，这违背了神的律法。于是他引用了多处经文，说明神的律法要求人善待妻子，孝敬父母。其中一处就是《便希拉致训》3:11，思高本原文：人的光荣在乎敬重父亲，母亲受辱为子女是一种羞耻。所以他把《犹地德传》当成经书来引证。他也把《便希拉致训》当作经书来引证。在讲道词第28篇，又称第二篇神学讲道中，他说：“我们要怎样维护神充满万有、无处不在这一真理呢？”接着他说：“如经上所记。”之后引用了《耶利米书》第23章以及《智慧篇》1:7的经文。他不仅引用过，而且引用的非常频繁。他甚至专门讲过一篇关于马加比人的讲道，他把它当作经文来引用，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所以那根本不是事实。好，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论点了。大多数早期基督徒使用的是新教圣经吗？说到这里，你应该已经非常怀疑他们引用的那些历史证据经不起仔细推敲。在这一点上，我得让步承认，确实有早期基督徒主张应该遵循犹太人的做法。不过这种看法出现的相当晚，而且正如 Martin Hengel 指出，这似乎源于对俄利根等人的误读。但你仍然能见到这种观点，你也会看到俄利根本人提出的观点，不要看犹太人怎么做，而要看基督徒怎么做，跟随教会的实践。因此 ，Westhoff 在讨论时提出了两条标准。
在拉丁西方，许多人不太关心某卷书是否属于犹太正典，而更关心早期基督徒是否阅读并接纳它为权威。奥古斯丁和伊诺增爵一世都持这种立场。然而，耶柔米和鲁菲努则与奥古斯丁、伊诺增爵一世相对立，主张采用较窄的犹太正典，并把次经列入一个次要清单，认为他们有益，却不足以作为教会信仰、教义和实践的依据。
所以，如你所听到的，圣奥古斯丁就是主张所谓教会标准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哪些书属于圣经，就看教会的共识。John Mead 博士直接引用了奥古斯丁的原话，这段引文十分有助于了解他的观点。
那么，关于教会标准呢？来看奥古斯丁的说法，他说，研究神圣经文最精深的人会将此原则用于正典，宁可取所有大公教会都接纳的书，而不要那些只有部分教会接纳的书。至于尚未普遍接纳的书，他应优先选择多数且权威更高的教会所接纳的，而非少数或权威较弱的教会所支持的书卷。
因此，至少到40世纪，也就是300年代，已有像奥古斯丁这样的人说，我们应当遵循教会的认定。同时，也有耶柔米这样的人主张应遵从犹太人的共识。于是，一个关键问题是，哪条路线才是基督信仰的主流？而 West 和 John Mead 博士都声称，主流是跟随犹太正典的模式。下面是 West 的论证。
当我们真正评估整段教会史上的讨论时，很明显，并不是新教删减了书卷。 新教沿用并认同希伯来正典的做法，在历史上拥有更古老的先例。
密博士将这一观点表达得更加有力清晰，他把这称为标准撞车。也就是说，这两条标准，教会怎么说，犹太人怎么说，在某个时刻会发生冲突，我们就会发现这将导致不同的圣经目录。
那么这里的标准撞车到底如何呢？我通常这样解释，这两条标准最终肯定会起冲突，对吧？第一，希伯来标准使得大部分教会主要遵守希伯来正典，可以吧？我认为大多数基督徒确实都是这么做的。但第二点是，教会接纳标准又使得一些基督徒接受的书卷多于希伯来正典。
这就是他们的论证，但只要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这绝不可能成立。我的意思是，Wes 和密博士都声称，大多数基督徒认为应该采用犹太人使用的旧约，而少数基督徒认为应该采用大多数基督徒所用的圣经。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分歧。好比我说，现在有两群人，一群人想去吃汉堡，另一群人想做大多数人要做的事。若大多数人想吃汉堡，而少数人想跟随大多数人的决定，你会说这根本没有冲突呀。听起来少数派愿意跟随多数派，所以即便在他们自己的论证框架里，这也说不通。如果历史上真有一段时间大多数人说只跟犹太旧约，而另一群人像奥古斯丁那样说跟随多数人的决定，那结果所有人都会采用犹太旧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就铁证如山地说明密博士的说法绝不成立。因为实际证据表明他们并没有使用同一本圣经。奥古斯丁和耶柔米确实对哪些书卷该列入圣经存在分歧。因此事实是，第一，主张按犹太人所用旧约来定正典的观念一直是少数派，而且通常相当边缘。第二，也正因此，跟随多数基督徒所用圣经的人最终会得到与跟随犹太正典的人不同的目录。追溯到俄立根那个时代，你就能看到基督徒所用的圣经与犹太人的不同。俄立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对这两套正典的内容都非常了解。因此，新教并不是在复兴最古老或多数人的观点，这种说法并不成立。相反，支持新教立场的论点是，第一，这种观念历来是边缘的，第二，被引用为支持这一边缘观念的许多人本来并不使用现代新教徒手中的那本圣经。而且当你越深入阅读他们的原始证言，而不是听别人转述，你就越能亲自发现这一点。最后补充一点，许多讨论忽略了两个重要时刻，我之前提过，但结束时还是要再次强调。正如 IVP 圣经导论指出，西方教会一千多年来的标准圣经是五加大一本，而 Richard Marsden 指出，该一本包含此经书卷。讽刺的是，耶柔米虽然私下对这些书卷有所保留，也写过反对意见，但最终仍顺从教会的决定，将他们翻译了进去，并被后世广泛流传，往往以他并不赞同的方式使用。例如，这些书卷并没有被单独编在一起，而是与其他经文穿插在一起，被当作旧约的其他部分来对待。第二点要牢记的是，我之前提到的佛罗伦斯大公会议1442年2月4日颁布的与科普特人的联合法令声明，神是旧约和新约的作者，两约都由同一位圣灵所默示，并列出了73卷默示经书。
And then lists the 73 books of divinely inspired scripture.
有人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或仅仅是一种神学意见，但它显然远不止于此。这是一项大公会议的声明，阐述了教会在一个重大议题上的信仰。因此，把它称作少数派观点，显然荒谬的令人难以置信。好了，我知道这期视频很长。 我也知道这个话题别人已经做过很多速评，非常感谢你坚持看到最后。我之所以录这期是想说，尽管我很喜欢 Westhoff， 也欣赏 John Mead 博士的一些研究，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确实大错特错。我看过 Wes 乐于接受指正，希望像这样的视频能帮助他意识到他关于圣经历史的说法不仅有争议，而且事实不符。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ashmire， 愿神赐福你们。